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夏。
我们接着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彼此相顾啊，开始从头数，那数到这个彼此祈祷啊，主祷文是吧？
像我小时候主祷文啊，这个都是聚会结束前必备的。
是啊，你们现在还背不背啊？
背啊。
啊，还背？
那聚会结束一直背的，主日学的孩子可能还没上小学，他就已经会背了。
那就麻烦，我不能到你们那去聚会。我，你让我讲，我一句一句，我能够跟你扯出一些东西来。但是你让我背，我还真的背不顺溜。哎呦，
我们这边有些孩子都很快的，可能十几二十秒就已经背完了。
哇，
这个我就说，这个可以像这种什么什么搞什么。活动的时候可以比赛的
啊，是啊，我们在这边做福音广播电台，哎，他那个放的广告也是一样，是不是？他只要按一个钮，每次出来是一样的广告，啊。
但是我其实就这个事情，我也问过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些弟兄姐妹啊，
嗯，
或者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主祷文，我们大家都这么熟了，都信主十几二十年了，但你自己有没有仔细想过？都没想过啊。
没想过有福气啊，你要是都明白了你睡不着觉，你也不敢祷告了。
也是啊，所以说也是照样吃得着睡得着嘛。
就是要不然就是要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从我的身上开始，我的身上不再是我的旨意，是你的旨意，那我日子还能过吗？对不对？哎，你像我们生个病啊，这个有个困难都要整天在那为这事求了，要是神的旨意下来，乖乖，那他到底是把我当约伯呢，当约瑟呢，当但以理呢，还是当耶利米呢？这太怕人了，我想还算了。
所以这是重担了，所以说还是干脆就围绕着自己比较轻省一点。
但你看他们当时那个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祷告不这么祷告的，他们不但对旧约有个明白，对这个世界的力量，对这个历史的走向有一个明白，而且他们说果然在这城里聚集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事情正是与这件事情有关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祷告主给我们太平的日子可以过呢？哎，让大家都能够安安定定的度日，把儿女教养起来，哦，好好的做见证。不是，哎，现在既然我们看见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我们就知道这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哎呀，这个话是太有见识了。
嗯，这些近前人他们也是熟悉神的话，
熟悉神的话，而且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嗯，
你现在单单是要把这个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成就的事要和弟兄姐妹讲一讲，那是真难。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信主是二分法，好的就是上帝，坏的就是撒旦，对不对？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恐怕十之八九，就算有这个见识，祷告到这里的话，那就是说求助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是不是？看见一个情况，没有一个见识，说是主的手，是主的旨意，预定必有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了，这个很兴奋的，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遭遇到一些困难，应该是很兴奋的，因为主在磨练我了。
对对对，我和一些弟兄姐妹也是聊起来哈，就是这个圣经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念不下去、啃不下去？就是说以前我念圣经也是真的有点像是死的啦，三花是死的，
对，
但是既然是死的嘛，就像任务一样，我完成了就完成了，
没错，
数学题我做了就做了，我念了就念了。念了忘了也没有关系，但如果这话是活的呢，哎，这可能就不一样了，经常会出现在你的心里，你的脑中回响。
对对 对，
而且也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了哈，开始遇见一些事情，回头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真的不得了啊，越来越活了， 然后敬畏的心也就越来越淡。
记得我小时候课堂里面，就是窗户跟窗户中间呢，那个墙上都贴满了一个一个标语嘛。
有
啊，现在还是怎么样？我想是的，对。
以前还贴着委员的话呢。
哦，那当然，当然，那当然。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工作，游戏的时候游戏。
嗯
那这些观念影响我们蛮深的，因为现在还是一样，这个读经的时候读经啊，对不对？睡觉的时候睡觉啊，祷告的时候祷告，过日子的时候过日子，那彼此可以不相干的，你晓得吧？我专心做一件事情，这些的心态影响我们。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讲撒旦是什么，魔鬼是什么，跟大家讲清楚了也听懂了，圣经一合他出了门一样，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完全不影响他的日子。这个听到的时候听到啊，
这好像有点不敏感了，就是好像太多信息在我这个生活里面都要去捕捉，然后哪怕神的话就算捕捉到那一瞬间，那出了门聚会散了也就过了，
何况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机会等着中国人去捕捉，谁还跟你讲说这个世上君王一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成就你手和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谁在想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要是不想的话，你这个彼此祷告是完全没力量的。然后使徒们就说，他们就是这个祭司长老，他们恐吓我们，他就一句话，求主鉴察就可以了，主当然鉴察，往下你怎么祷告？要是《使徒行传》没有把这段祷告记录下来，我们还真的就傻了。了不起就是说，哎呀，感谢主啊，我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啊，现在求主继续带领，将你的旨意显明啊。他们的彼此祷告不是这样子，他们彼此祷告所直接提出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教会祷告的根底，这整个的看见应该是教会祷告的蓝图。哪两件事情呢？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遇见这个事情是会害怕的，不但要叫我不害怕，还要叫我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另外一面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为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什么东西没祷告啊？捆绑比拉多是不是？不要让这些与神为敌的事情来搅扰我们。他们不这么祷告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叫做主的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你得先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这神的旨意是你曾借着圣灵，借着先知的口，早就已经说在那里了。你若这个没有这个明白，你怎么个祷告？你祷告都乱七八糟，明明就是神让这个事情成就，对不对？主耶稣说他基督这样受害进到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彼得说什么万万不可，你照着你的万万不可去祷告是没有用的，你这个时候要捆绑大祭司，是不是让比拉多下台，这些祷告通通都是无效的。使徒他们连提都没提，他就是一面叫我们大放胆量，一面伸出你的手来，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借着耶稣基督你圣仆的名行出来，这样就祷告完了，很短啊。这个祷告会有意思，为什么？特短，是不是？你就算很慢的去念了，了不起两分钟就完了。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哎，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教导如何？我们现在的教导就是你可能要上祷告山，你可能要禁食，你可能要多少天多少天会众的祷告，然后可能会有神迹奇事，可能会有圣灵的能力啊，因为你的虔诚蒙了应允，对不对？因为你想为神做大事，哪一个才是对的？是因为认识神的心意，知道这是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是这样祷告蒙应允呢，还是我们啊像念佛的一样去修炼呢，去上山呢，去避世啊，去吃斋啊，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大家得好好的想一想了，是不是？因为彼此祷告也可以很浪费时间，可以完全从神的旨意里面偏离了。 要是今天我们是这个啊传道人刚被放出来的话，那马上大家先开会。你没看我们网上可爱的小弟兄他留的言吗？他们有
一个主仆被抓了。
哎哎，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应该花钱请律师给他们点教训呢，还是不要去动他？因为他这后面有神的赏赐的。我们实在应该把这个拿来和使徒行传的例子比一比，就知道你单单看这个彼此祷告，要是单单说我们大家怎么在一起祷告，没有圣经的例子，那真的是会偏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嗯，
哎呦，这个东西要是再讲下去，那就真讲不完了。我看我们现在得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再往后看呢，下一个彼此是什么？下一个彼此，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也是相当令人吃惊的。
如果都查完，我看新约里这个彼此好多啊。
啊，是很多啊，可是你都查完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相顾。我们现在是在讲希伯来书，别忘了，对吧？
我们一个节目才做一个两个彼此。
哎呀，你说
书信里面有44个彼此。
哦，你已经算过了，是44个彼此。那好啊，那好。
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19。
我们现在还没到保罗书信。那你说现在在地上，因为这东西你到天上再查就没意
义。地上我现在发现有一点，有时候想想有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事情没有发生了，没有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人还是有点好奇心，有一点兴奋，有一点害怕，又有一点就是很想要知道。
等到我们到天上，你要照这个使徒的话，照着圣经里面给我们大致约摸的能够看见一点的话，我们是像主知道我们一样，就全知道了。要与主一同作王，要审判天使。我们今天认为是天使知道的比我们多，到时候你知道的比天使多，你看看，
嗯，
对吧？所以今天要能够有40几个彼此可以讨论的话，那我们实在是应该彼此谈论。下一个使徒行传的彼此是很有意思，你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吗？
他引用摩西了，摩西当年就是两个弟兄。希伯来弟兄打架，他去阻止他们。
嗯，他说的什么话？
他去劝架的时候就说：“你们二位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这当然是斯提凡殉道之前最后一篇讲道，是不是？嗯、这也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所记下来的最后一篇教训，能够听到的人有福了。嗯、这一篇道讲完了，这门徒大遭逼迫，就向四方分散了。
嗯，
所以这个向四方分散之前呢，讲这篇道引到摩西这两句话还真有点意思啊，因为你们都是希伯来的弟兄，是不是？他这么说，弟兄们，你们为什么彼此欺负呢？这话有意思的很。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问题，这个摩西来了，
嗯，
把两个弟兄叫到面前说，弟兄们，你们都是希伯来人，你们都是主的门徒，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我觉得弟兄都还好，现在反而姐妹会比较多。
陆家，你这个找打你。
不是，我说这个吵架对象就是说又多了一个弟兄，和姐妹之间又会多。
哦，那姐妹和姐妹之间恐怕是第一名，弟兄和姐妹之间第二名，弟兄和弟兄之间第三名。不是因为弟兄比较好，是因为弟兄比较少。
还有就是弟兄会忘记性比较大吧。就是最近跟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有聊，就是比较多的是、的确是一种现象，就是说今天打完架、明天照样就又好了。
哎，而且弟兄也是比较马虎，就不愿意深究，哪怕事情
就是说、
很严重，我们还愿意马
放下就放下了，就是算了算了，我说算了就真算了。你这种倾向比较多了，但是比如像周瑜这样就比较麻烦一点哈。
什么叫周瑜这样？
周瑜嘛，他就是一直嫉妒。
周瑜怎么了？
嫉妒诸葛亮
了。哦，你这讲到三国去了，哎呀！但弟兄这个太容易太马虎过去，其实不是个美德，因为同样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
是、
我们两个中间有冲突呢，铁与铁磨出刃来，我们两个都是铁，还不是银子，也不是金子，你金与金就磨不出刃来。你是铁与铁磨出刃来，今天磨了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明天再说吧。以后就没事了，你下次还是磨出刃来，为什么你还是铁我还是铁，这不行。
嗯，很容易生气的话也挺麻烦。
既然有冲突，既然有问题，要借着这个问题能够看见更深处的症结。就像摩西问的问题其实是很对的，你们为什么彼此欺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他这个问题问的虽然好，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人家怎么回答他？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
两个人打架，一个人说话。 对不对？被打的那个人没说话，
是，
但至少他也没说，哎，这个摩西讲的有道理。
被打得更惨，
不知道，那也许这两个人就像你讲的，打过了就算了。谁要你来问我们，你是什么资格来问我们说我们有什么问题？明明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彼此欺负？这话不能问的。
嗯，
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在美国的法庭，美国基督徒比较多一点，这法官开了庭了，第一件事情问我，你是不是信主的？是。另外的说，你是不是信主的？也是。那你们既然都是信主的，为什么彼此告状呢？回家去。
这也是。
他的问题其实问得不错。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水平啊，呵呵，根本就听不进这些话。
嗯，
为什么彼此欺负？你说保罗有好多的彼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了，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
嗯，
你们彼此告状还告到外邦人那里去，
是，
这是一个蛮深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中间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你敢不敢给他贴这个标签啊？摩西胆子很大，他一看见他们两个打架就替他贴了一个标签，叫做彼此欺负。他不是说你欺负他，他欺负你，他说你们彼此欺负。保罗在讲彼此告状也是一样，他不是说甲告乙的状，他是说你们彼此告状。
对，这夫妻之间不经常这样。
他立刻就替他贴了一个标签，这个叫做彼此欺负，这个叫做彼此告状，那个叫做彼此亏负。所以为什么要查这个东西啊？查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一些的标签去用，就像中国人用成语一样，这个叫做后起之秀，那个叫做出人头地。你没有这个四个字的成语，你讲话讲到点上就没劲儿。
嗯，水平不够，魄力不行，底气不行。
就是了，弟兄姐妹中间出问题，我们必须要诚实的去面对。哎，我这个是不是彼此欺负？
嗯，
彼此相争，是不是彼此告状？如果是，还要再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弟兄与弟兄这个关系上彼此来往，我们没有站在这个彼此剥饼、彼此交接的基础上来往，对不对？
对，有一个大的，有一个小的。
你没有彼此剥饼、交接、祈祷，你当然你的结果就是彼此欺负嘛。
嗯，
如果你有了剥饼、交接、祈祷，你。在那个根基上来往，你就不会演变到彼此欺负。但是你一离开了那个根基，就很容易变成彼此欺负。
嗯，这个就是说，有明白圣经的弟兄姐妹固然会这么做，但是常常就是说，知道是一回事，但是表现出来常常以自己的肉体的感官或者这个情绪来决定自己还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要有婚姻，所以要有弟兄姐妹，你旁边的人可以彼此提醒嘛。这两个人的事情总会扩大，那第三个人就应该有这个见识了，他应该怎么帮助啊？在这个彼此欺负的弟兄姐妹中间，让他从这个气氛里面释放出来啊，或者啊，让他去宁愿吃亏啊，宁愿受欺啊，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见识的。那时候两个以色列人，两个希伯来人为什么彼此欺负？因为他们没有见识。他们忘记了祖宗的应许，当然那是400年以前的事情。这两个在街上做苦工的奴隶，你要他有什么见识？可是显然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还真是就是在这个要求上，他的答案已经提出来了。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希伯来人，你们是做弟兄的，为什么要彼此欺负？那从这两个人来讲，哇，你在埃及宫中做王子，你当然舒服，你可以讲这个话，
是
很清楚的。这个统治阶级跟这个劳工阶级的斗争是吧？
嗯，
这话讲不到一起。好了，那这个是彼此欺负，我们这个题目也没办法无穷尽的讨论下去。我只能够鼓励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把你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稍微和圣经的名词对照一下，你和某位弟兄、某位姐妹之间的事情算不算是欺负人啊？算不算是彼此欺负？如果彼此欺负的话，总要回头想想说为什么，不要太马虎就过去了。
嗯，
想的结果应该是让你们从这个苦毒里面出来。
是，
如果长期还出不来的话呢，哎呦，
那怎么？
圣经下面还有一个彼此呢，值得参考参考。你知道下一个彼此是什么？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这是保罗和巴拿巴，哎呀，这经典的，而且保罗还带着马可，
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哎，保罗带着希拉就走了，这两个彼此摆在一起，它才是经典。前面大家在一起可好了，对不对？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哎，彼此在圣殿里面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底下呢，这使徒行传就提醒我们两个字，对，一个是彼此欺负，一个是彼此分开。我们今天在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尤其中国人这个潮旧思想，这个毛病蛮重的啊。这不只是我们呢，老美也有这个毛病呢。就是说，我们喜欢光讲好的说啊，遇见事情的时候呢，还是用我们从前在世界上的这种种种的观念来讲，哎，比如说这个彼此分开是不对的，多半人在这件事情上就开始批判保罗了，对不对？尤其保罗后来又讲了这个什么马可啊，对你有益的啦，在哪里以后他的书信里面讲了，所以大家就说，你看吧，保罗连保罗自己都认为他当初这个作为是太毛躁，是不是？你慢点，慢点啊！圣经其实没有任何的证据让我们达到这样的推论。他们这个彼此分开的事情呢，特别特别有意思。这是第几节啊？
15:39。
这个《使徒行传》这句话出来之前以及之后，有很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在他们两个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之前是什么事情？
巴拿巴要带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要同保罗他们一起去做工，但是保罗呢，因为马可曾经离开他们没有和他们去做工，所以说保罗就觉得不想带马可一起。
这个暂且不表，在这个之前教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说最靠近的是吧？
最靠近的，对对对。
靠近的就是保罗他们回耶路撒冷了，就是告诉外邦人那边有得救信主了，然后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了，就是，然后他们就告诉保罗他们说，你有几件事情去告诉他们。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最后那封信怎么写的？
就是不能拜偶像，奸淫乐死的身体去。
还有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不太念，就是15:25，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这话是写在信上的。你看见这问题了没有？这个信是指明了是保罗和巴拿巴要去送的。可是从这以后呢，他们在安提亚住了一阵子，他们要再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已经干什么？
已经没办法一起出去了。
没办法一起出去了，那这封信还带不带？这封信还念不念了？
不顾性命的现在。
就为什么你就看不见他们去念这封信？
接下来都是保罗最后被逼迫啊，性命攸关的。
因为他们奉了差遣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可是你要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安提阿。安提阿不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从安提阿再要出去探望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们景况如何。问题是在那一些的教会，当他们要去那一些的教会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彼此分开了。因此这封信是带不出去的，你明白这事儿吗？但是这封信的效用留在安提阿就可以了。这背后很可能，这当然就是蒙哥自己在这乱讲了啊！你们听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去衡量衡量，因为这背后很可能有一个原因，他们两个分开这件事情很可能有神的手在里边。为什么呢？
神不让外邦人只做这几件就算了。
不只是这样，神不要耶路撒冷这批众长老，耶路撒冷这个圣徒大会的权柄凌驾于外邦使徒保罗的之上。对，因为显然外邦有些问题，保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 那耶路撒冷众长老做了裁决，如果这个模式不断的重复的话，那以后麻烦可大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以后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啊，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说，这件事情的确是有问题的。就是当最后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加上众长老跟他所说的话，就是兄台，你看我们犹大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嗯，
因为你外邦的事情不能再让这个耶路撒冷众长老来裁决了。这些有名望的人向来没有增添给保罗什么，但是保罗如果真的和巴拿巴再把这封信送到外邦去，那就麻烦了。这封信留在安提阿问题不大，因为安提阿是犹太人的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呐、
啊。怎么说？
哎，斯提凡事件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宣传主道，各处建立聚会。到安提阿为止，这个是他们的最后一站啊。那保罗他们从这边受差遣，但是呢，出去宣传说外邦人要受割礼的这些犹太人呢，从犹大地出来往西也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封信留在安提阿就可以了。这封信要是再传到外邦人中间，那以后的麻烦很大，因为连你保罗自己定不准的事情，有摆不平的事情，都是跑到耶路撒冷去告状，请那边的这大哥们裁决，是不是？那以后咱们外邦教会有问题，那不都应该这么做吗？
嗯，
你看见没有？所以他们把这两个人的名字一写，哎，拆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呵呵，对，我们同心定义拣选这几个人，拆他们往你们那里去，哎，这封信一下拿不出来了，因为这两个人分开了，而且借着这件事情，也许。因为我们还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有的书信是保罗和巴拿巴联名写的，那就表示是他们早期的，
是
不是？借着这个事情，显然保罗心里面有了一个明白，就是他们两个的，哎，咱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的是大家听得比较懂，就是缘分已尽。
嗯，
你知道吧？
是缘分已尽，
走走走走到这一程，缘分已尽，
走不下去了。好不好？
或者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争执的话，那恐怕以后我们的争执还不少呢。
嗯，
这个争执本身并不造就人。
嗯，
因为你巴拉巴也长大了嘛，对不对？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既然彼此不和，那不如干什么？彼此分开。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小桑，咱们暂时也需要彼此分开，下回再谈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